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门。
大家好，我是默默。
哎，默默，你得赶快给我们讲下去。我看这节目一出来，大家纷纷都点击啊，就表示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关心你。那医生说你得了癌症，后来在你们心里引起的波动是怎么样向外扩张的呢？
平时说的不好听一些，我觉得我们也挺像一个混混基督徒的，尽管也服侍，也去教会去做礼拜，各做各样的服侍祷告，就是和大多数的普通的基督徒一样。
就是、
可是呢，那一刻，就是知道自己得癌症的那一刻，哦，这个角色忽然就真的是放大百倍的在我的脑子里、心里面。
就是对你来讲，某种程度的意义就是说，哎，这个主还记得我是吧？
对，主还记得我，然后，哎，我也能在某种层面上开始要和他就是很正面的面对面这件事情，
正经一点了，对。
对，所以，但是我的表现，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啥这种表现呢，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挺好的一个事儿。
但是你我就问你，那你们周同学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还是他一直在慌呢？
他一直在慌，这个是实话。刚开始
那他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现在那个时候刚知道是得癌症的时候，他是很慌的。然后等到三个星期确诊报告出来的时候，那就更慌了。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还经常的求助你和阿姨。让您和阿姨要经常的这个疏导他，他都不敢在我面前去太多的显露他的悲伤或者伤痛，包括我的妈妈也是，我妈妈现在也在美国，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我能感觉到。
是啊。
然后生活里面都好像平时该干嘛干嘛。
嗯嗯。
所以。当我们在等下一个确认报告出来的那三个礼拜里面，大家都好像正常的过日子，好像云淡风轻一样。
是是，心里有事儿。
哎，但心里面就有一个事儿，而且不轻易间也不往外提，大家都不提起，所以该干嘛干嘛。所以在我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可能就是您知道，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我们平时该聚会聚会，该干嘛干嘛。大家心里都隐隐的，在为这个事儿祷告，然后
你说教会不晓得当时，
完全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我们还是照常吃，然后我还是照常该干嘛干嘛，对对，然后甚至于几天之后，我都把这个事儿似乎是忘记了，就不再去想它。
现在他们知道了吧？
现在知道了，因为我三个礼拜之后。不是接到了一个确诊报告吗？
对，波士顿来的。
那天医生就马上的给我打电话说你第二天就得来，然后我就去找护士预约，我说医生说让我第二天就去，这护士还不知道，因为这个医院的前台他是负责预约的嘛，他查了一下医生的这个行程啊，就是他的那个你叫什么 schedule 叫什么来着？
就是他的时间表。
哦，时间表。
完全没空。
对，他说他完全没空，然后说我给你预约在两个星期之后吧。那我想说，怎么这么奇怪？前一通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明天要见我，哎，这一通我预约的电话呢又没有空。我说那好吧，那你决定吧。 就挂下电话了。没过五分钟，就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个前台马上又给我打电话说，我刚才那个医生说了，交代了，你明天必须得过来，而且他是八点上班，他叫我七点半就过去。
嗯，
他说医生要跟你当面谈一下这个报告。
事太严重，对。
哎，然后心里就隐隐的觉得，好像事情可能没有我们这三个星期。不往我们这三个星期所期待的那个方向走，
对
对、哎、对，所以我就过去了。哎，平时我都是在这个老医生的一个、某一个房间，每次都固定在那个房间给我看病。
嗯，
但是那天我一去，护士就对我格外的热情，
大家都对你特好是吧？
对，然后动不动问你的伤恢复了吗？你身体有没有感觉不适啊？什么什么，就是会做各种问题。在美国看病之前，他们会问你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他们会竖起电脑。
对。
但是那天问了一个之前就诊都没有问过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这三个
怀孕？
不是，你这三个星期有没有突然掉体重？
哦。
有没有掉很多体重？
那你有没有掉过体重？
我没有去 check 过啊，我没有检查过，我不知道，我就说应该还好吧，因为我穿着衣服还是那么的紧，
啊，
该穿不下的还是穿不下，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然后他说，哦，那很好。他说那很好，就那么来一句。然后我说，哎呀，我还希望我能掉体重呢，减点肥啊。
嗯。
进去了到，但是今天那天他就给我安排在另外一个房间。
嗯。
然后时不时就在等医生的过程里，时不时就有护士进来问我要不要喝水，特别我就想说，
好像死刑犯一样、
就是。对，然后我当时想说，是因为被人投诉服务态度不好突然提升吗，还是怎样？
难说难说。
对，我也没有，我就这么开玩笑的一想这样的，然后医生就进来了。他说确诊报告已经拿到了，你得的是一个巴拉巴拉，说了一个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词儿。
嗯，
那个就是病的名字，但是我连复述它我都复述不出来，因为那个词特别长特别长，我都不知道怎么发音。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说那什么玩意儿啊，他说这是一种癌症。我说你上次不是告诉我这是癌症了吗，他说但是不是皮肤癌。
不是皮肤癌的癌。
不是皮肤癌，我说那是什么癌？那么小的一个点点，可能只有1.5厘米，很小的一个小肉球。他说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癌症。然后他又巴拉巴拉说一些东西，
你又听不懂了。
哎，我又听不懂，因为这个跟什么体内的一些东西有关的那种什么，比如说淋巴呀，比如说组织细胞啊，什么各种东西，这是我后来去查我才知道。但当下他跟我说的时候，噼啪一声。
我不是还特别交代你说你就医生给你录下来吗？
哎，我特别想录，但是那会儿就忘了。
哎，
那会儿我就忘了，我就刚才在听，然后我就问他一句，我说：“那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呢？”
嗯，他说，
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罕见，我听懂了，rare，听懂。我想罕见的癌症哦，他说现在必须要尽快。安排你接下来的行程，我说接下来有什么行程？
接下来是干什么？
对，我说接下来干什么？他说，首先我只是一个脚科医生，所以呢，你这个已经涉及了癌症，我的任务就此了。我能做的就是把你转移到相关的专家那里，然后提供我现在已经得到的这个报告，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嗯。
然后他就告诉我，首先我要把你送到一个。会把你的报告分送到癌症的一个专家去，然后这个癌症专家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了，他说你要先去跟一个外科医生联系。我说
外科医生，这不是好消息。
对，我说既然是癌症，因为在中国嘛，你要癌症你就看癌症医生啊，这是什么癌症医生了又跑到外科医生呢？他说因为外科医生要立即给你做一个手术。我说啥手术啊，这不是已经做完了吗？他说他要因为它是一个癌，你就要确认它周边到底有没有切干净。
嗯。
因为当时它只是把那个小球球挖出来，但是如果它是癌的话，它的细胞很可能还残留在你的脚里面，所以他们需要把它挖干净。至于它是要对着你这个小指头 削肉呢，还是要把你这个整个小指头拿掉呢，还是要整只脚拿掉呢？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他们做的决定。
哎呀，他蛮会说话的嘛。
对，然后他还是在这样的一句话之后，他们的医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他们的语气永远是平和的，
那当然，
永远是显得没什么事儿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病呢，又是那句，有可能严重，有可能不严重，
有可能不严重，是吧？
他说对，他说有可能是非常厉害，有可能是不那么厉害。具体的你需要跟癌症专家再去谈，他会告诉你更多。然后就让我尽快的和他已经联系好的医生联系，接下来就是各种步骤了，很紧凑。
呵，那结果你后来你搞清楚了到底那个癌叫什么名字？
哎，我回来就查了他，我叫他把那个报告打出来，我回来就对着那个查了一通，查完了之后还是不知道那什么，因为整个报告都没有给我显示 cancer 这个词啊。
傻丫头，傻丫头。
对啊，你看我这就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表现，就完全不知道。哎，我一查，哎，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上皮样肉瘤，哦，就是一个瘤子，没什么，所以我也把它扔一边去了，也没在意。我只是把它这个单词的意思把它查出来，然后后面看了一些报告，什么乱七八糟的，它报告上写着说第一次检测结果是各种反应是这样这样的，有的是什么阳性的，又是阴性的，然后
完全看不懂。
哎，我只知道他在说阳性阴性，但是这些实验到底是什么个化验的东实验，我完全不知道嘛。然后接下来对什么东西我也不管，但是我就看，哎，阳性的才三个，阴性的有五六个，好像挺好的。因为好像阳性的都是表示它是处在活动的，就是这个癌细胞是活动的，所以我也没管，心里还挺踏实的呢。直到我把这份报告往您阿姨那里传，然后大晚上的给我打一电话，我记得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们第一次看完报告还跟我说没什么事儿，后来回去之后阿姨再认真一看了那个单词，紧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癌症。
是，他那天根本没回家，所以
是吧，
等到他晚上看到那个报告，他晚上终于看到那个报告，他一看那个字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
对，然后我也学了一个新单词，那个是
新单词叫什么，
叫 sarcoma， 就是肉瘤。
Sarcoma，
其实中文有对应的词，就是叫肉瘤。
这不是废话吗？
啊，对呀，啊，就是这个肉瘤它体现不出癌症，直到我去查我才知道说这个肿瘤就是指着一些肿块切掉就没事儿的那种东西叫肿瘤，我们所谓的良性的。那么癌症就是指着恶性肿瘤就叫癌症。sarcoma 就是肉瘤，它是指非常罕见的，而且非常
就是一种毒瘤。
对，它是在癌症里面是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是最严重的。
当然也不是最严重的，它有它很要命的地方，因为基本上就是年轻人在得的，然后他来势汹汹啊。
然后再加上我查了这个 sarcoma 几乎有好几百种。而我得的这一种上皮样的又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查了之后发现它的取样很少，各个可用的方法也很少，除了切就是切这样的。然后它的转移性非常的强，还有它可以通过血液骨头渗透到全身的各个地方，而且它可以远端转移，可以就查完了之后瞬间就惊呆了。然后再回想白天的时候医生给我讲的那些东西啊，忽然间就对应上了。
它这个东西它很麻烦，你往往是很早期它就已经开始转移了。
对，而且它可以远端转移，它还不是说这个细胞慢慢的走，它可以从脚可能就直接通过血液就运输到你的肺，这是它非常可怕的一点。
那你周同学有没有明白这么多的医学道理，还是你根本就没再跟他讲下去了？
我没有跟他讲下去。当我知道我得的这个时候，那一天正好是周同学他要面试， 他要面试他的
暑期的
实习，暑期的实习。所以呢，我知道他要面试那一整天，我拿到报告的时候，他是下午要面试。
嗯，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回来就只是跟他说报告拿到了，结果还行。我就没有再多说了，然后我就赶紧带着，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出门了，因为他是电话面试，他在家里一个安静的环境下进行将近三个小时的面试，两三个小时的面试。
他可以讲三个小时的英语了，不错。
对，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确认他的这个一切都做完了，我说还需要做什么吗？他说不需要，我才把这个结果告诉他。
嗯，
对，我才缓缓的告诉他。但是他那会儿也听不懂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对啊，是一种肉瘤，是不是像肉包子？
对，直到我晚上我说了我查完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把他叫过来看的时候，嗯、再加上阿姨的一通电话之后、嗯，哦，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我这一个多月六个多星期以来，我心里不说他了，我心里第一次开始觉得有一点难受了。
嗯，
我也不知道，之前我就那六个星期，我就隐隐的觉得，也不叫隐隐的觉得，我就一直那六个星期就觉得神就是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嗯，
不知道，然后一直在每天都在跟他讨论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像神经病？但我真的是在跟他讨论问题，跟神在讨论问题。那天晚上才觉得，就是有一心里面有一点翻腾，
嗯嗯，
但是。还是就是祷告呗，然后就睡着了、
yeah.
就是那个情绪开始涌上来，但还没有到最激烈的时候。
嗯，
等到第二天呢一早的时候，那天晚上应该说是我按周同学的形容，
嗯，
他觉得那天特别的灰暗，因为他觉得面试不是很理想。
嗯，
哎，如果他拿不到暑期的工作，他就觉得他不能够有好一些能够支持我的薪水，治疗的薪水。
嗯嗯嗯嗯。
所以他那天心情很不好，再加上听到我的这个确诊报告，他就非常的灰色，就是他觉得那一天应该是他最难忘的一天。但是第二天一早、
嗯、
他公司面试的通知就下来了，说他被录用了，可以去实习了。对，然后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的隐隐感觉就是挺感恩的，
嗯，
因为觉得来了一个事儿，神就会马上给你预备一个某个程度上的方案，至少在这个事儿上，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担忧了，就是在医药费，短期的医药费，所以我周同学就非常的感恩这件事情，
嗯，
然后一整天下来，第二天我的情绪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波动，跟之前的六个星期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嗯嗯、就不太一样了，开始
真的不太一样了。
嗯，
然后到了，哎，是第二天吗？
嗯，
哎呀，我记差了，不就当天就那天星期就那是星期三，就那天晚上还不是到第二天。
嗯，
就是在这个，哎呀，我应该重新来一遍。那天是星期三，我拿到报告，然后那天晚上他还得再到学校去做实验。
嗯，
就一个人在家里继续去查这个东西，
越
我就越查，就真的是心情很不好、
嗯。
但是孩子们哄睡了，然后我也知道我的母亲承受了很多的事情，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表露。
嗯、
我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周同学最近因为过敏，他有这个鼻炎呐、啊
嗯，
各方面就是咳嗽啊各种反应出来，我就找了个借口说。我想要出去给他去买药，
嗯，
披了个衣服我就出去了，我就开车出去了，因为我发现我强烈的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只有我的地方，嗯，来表达我的情绪，
嗯，
对，所以我就开着车，我就在这个路上我就开了，然后那一刻我就哭了，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在没事儿的时候，我挺期待天国的。可是当我知道这个东西这么要命的时候，
嗯，
我发现我心里有一种情绪就涌出来，我舍不得离开。
你是两个娃娃呀，别说别的。
对，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别的理由，我没有觉得我知道我没有那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就像大卫说，就像虫一样，我没有那么重要。 我甚至也觉得说孩子们没有母亲啊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如果我早走的话，但一定不是一件可怜的事情。我甚至是这样，我觉得神如果安排这出戏的话呢，他一定会照顾给我的孩子，也同样有他们要走的人生，一定会照顾，这些我都能明白，
理论上是可以明白的，
但我舍不得，不是我的作用有多大，而是我的情感对孩子，对所有的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的人们的这份情感，就是那种极其的舍不得。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到蒙哥呢？
有啊，当然有了，必须有啊。
我可感动了。
没有什么，我真的没有觉得我的存在会给别人怎样的安慰，我从来不这么觉得。我就觉得说，从来不是我存在给别人，而是那一刻就忽然觉得所有人在我生命里的存在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意义，就那一刻就特别的舍不得。
那你哭了多久呢？
就开车出去的时候，其实我在出去之前我已经情绪上已经是比较难以控制了，我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因为在那天早上我拿到报告的时候，我还要去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家给他教中文。我拿到报告之后是直接拐到他们家去给他教中文，所以他知道我拿了这份报告。教完中文我就平静的离开了，直到下午晚上，所以他也是知道的，我刚才漏了一个他知道这个事儿。我就当下的情况下在我的身边，因为您和阿姨住在很远的地方，我找不到你们。要是你们在这个镇上，我一定去找你们。
没关系，我不会伤心的，没关系。
不是伤心，而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可找。
那
我想了一圈，我就只能找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他也有一个两个孩子，一个刚出生一个多月，所以我很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但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姐妹，需要一个我信任的，我知道那个信仰特别好的姐妹。在我的身边，这个时候必须有人陪着我。但我又觉得我不能找我先生。
是，那不得了了，对。
因为我觉得他会非常崩溃，所以我就我就开着车出去，我就大哭。我在车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样，我就一直哭着问神说：“这个戏竟然排在我的身上了。”你想让我怎么演呢？我现在已经不能够有任何的就角色附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斥这个角色。
可是你
我尽管明白这个是你的，你的、
嗯、
你可能有你的美意，我相信你有你的美，但是我很诚实告诉你，我开始有点拒绝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哭到我的那个朋友家，我那个朋友当时一看到我的短信就说你马上过来。我就过去，我开门一过去，我就坐在他们家，他的先生就抱着他的小娃娃在哄着，然后他和他的婆婆在场，
就出来安慰你是不是？
他的婆婆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就是第一个就先给我一个拥抱，然后坐下。他的婆婆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完全知道你的心情，你知道吗？如果是别人跟我说这句话，我会觉得你完全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事你必须在这个经历里面你才知道，但是这个婆婆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她紧接着一句话就是，我也是一个癌症病人。结果在你说就得，她大约是在42岁的时候就查出癌症。
啊，真的？她是乳癌？
她是子宫癌。
子宫癌。
而且当时就查出是晚期，而且她说那一天她查出得到这个报告晚期并且住进医院的那天正好是9/11爆发的那天。
好日子。
他说你能想象吗？这个外面世界的这个塔，两个塔倒了。我心里的那个塔也倒了，就是那种崩溃。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心情。然后那种灰色。我呢就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发现我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我就一直在听，他就在给我讲他从得知自己的癌症晚期 医生说你只有一年的存活时间。
嗯。
到现在16年过去了。
嗯。
他还在那里的这个路程。
嗯。
然后在半年前，癌症又、
嗯、又回
来
了，
这时是喉癌。
哎呦，不好玩了这个。
不好玩了，所以、嗯、但是你知道吗？从头到尾，他就是很温暖的、缓缓的、微笑的，在跟我讲这样一件事情。
是啊，那你在他们家待了多久呢？
嗯，大约就是20分钟、30分钟，因为他们有两个小 baby， 有一个刚刚出生不久，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太久。
但是他们跟你这么一讲，你就怎么样？你就安静下来了，是不是？
嗯，内心还是挺澎湃的，但是。虽然澎湃，可是心底里面有一种平安在那里。
嗯，
对，就是心底里面也能知道说，神在那里，所以、嗯、又很害怕，又很挣扎，可是又觉得好像有一点力量了，就通过他们的安慰、嗯。所以我出去之后，从他们家离开之后，我就原来是哭着到他们家的，对不对？
嗯，
出去之后我就眼泪就止住了，然后整个人就变得很安静、嗯、等到我开车回来就打开门进家里的时候、
嗯、
哎，我就整个人就恢复正常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嗯、
那从那以后到现在你都还蛮正常的，是不是？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安静的，因为就觉得说神已经牵着我的手了，然后我也已经接纳了、
嗯、
我已经就是正式的接纳了现在我的这个角色，
嗯，
对，然后就是这样走下去了。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就像之前就是一个心里面就像一个抽屉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全部都把心里面打乱了嘛，那一瞬间、
嗯、
然后经过整理之后，你就可以规规矩矩的把这些东西摆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放在一边、
嗯、
那剩下的空间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嗯，
就它就变成一个，反正在我现在来，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事儿而已，只是你的生活里面多了一件事儿、
嗯，
多了一件需要去关注和照看的事儿、嗯，
嗯，
就是这样了、嗯。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一直好像都会有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小孩的时候，
嗯，
心里面还是会就是会难受一下，
就扯一下是吧？
嗯，对，会扯一下。
嗯、
然后那一阵子我也常常比如说会在网上啊听听讲道啊，看看这个一些基督徒文学家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
嗯，
那常常也在那一阵子也会受到鼓舞，所以就慢慢的现在应该是更加平淡了。对，
那好，虽然我们网下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哎，谢谢木木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到下回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了。
全说的我的病事儿。
嗯，那我们就下回再聊了啊。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 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心。